欸，侯医师，你昨天有看到 Auto Open 那篇吗？讨论 Dupilumab 在鼻息肉的效果预测因子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
哦，你说那篇193个病人的回顾研究，最后追到50个没同时用口服类固醇的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他们找了一大堆因子，年龄、性别、有没有气喘、aspirin 过敏、之前开过几次刀、鼻固手术的范围，结果全部都没有显著相关。
唯一的亮点就是血中嗜酸性球的比例，越高的人 CT score 改善反而越小，这一点真的很反直觉。
对啊， Dupilumab 是抑制 IL-4 受体，阻断 IL-4 跟 IL-13 讯号的。理论上嗜酸性球越高，代表第二型发炎越活跃，应该效果更好才对啊。
蓝文的推测是说，这些病人可能不只是靠 IL-4 跟 IL-13 在驱动发炎，还有 IL-5、IL-33、TSLP 这些路径同时在作用。单靠一个 Dupilumab 可能压不住全面性的发炎反应。你可以想象发炎像一个交响乐团， Dupilumab 只是关掉其中两把乐器，但其他乐器还在继续演奏。
嗯，不过我认真讲，样本数才50个，会不会是统计力不足啊？而且单一医院回溯性研究，选择性偏移很难避免。他们从193个病人筛到剩50个，排除率超过70%欸。
你讲到重点了，排除那些用口服类固醇的病人是合理的啦，不然同时用类固醇根本看不出 Dupilumab 真正的效果。不过 sample size 确实是个大问题，这么多变相要分析，50个人真的不太够。
而且还有一点，他们用的 CT scoring 是 LMK CT score， 这个工具在台湾临床上其实不常用，大部分我们还是看内视镜息肉分数跟症状分数。
没错， SNOT 22分数跟 NPS 息肉分数反而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严格来说，这个嗜酸性球的关联只出现在 CT 影像的客观指标上，病人自己觉得有没有改善倒是没有差异。
那这个发现的临床意义就要打折扣了。我刚好还看到另一篇可以拿来对照， Ear, Nose, Throat Journal 刚出的，讨论的是 CRSWMP 的生物制剂转换经验。
哦，你也看到了，48个病人，大概20%需要从原本的生物制剂换成另一种。换了之后 ，SNOT 22症状分数跟鼻息肉分数都有显著改善。
所以临床上的逻辑就变成，如果我们没办法精准预测谁会对哪个药有效，那就先用看看，没效再换。
没错，与其执着在找一个完美的生物标记，不如直接试。现在选项越来越多， Dupilumab 不行，还有 Omalizumab 抗 IgE 的， Mepolizumab 抗 IL-5 的， Benralizumab 抗 IL-5 受体的，后线还有的换。
说到这个，我想到我们门诺最近有个案例，用 Dupilumab 3个月，内视镜看息肉还是很大一片，后来换成 Mepolizumab， 3个月后息肉明显缩小，真的每个人体质差很多。
对，所以这篇论文虽然大部分都是 negative findings， 但还是有临床价值的。它提醒我们不要只看一个嗜酸性球的数字就决定给不给药，万一你因为 eosinophil 高就不给 Dupilumab， 反而可能让病人失去治疗。
但是我也要讲句公道话啦，现在生物制剂一针好几万块，健保给付有严格的条件限制，像我们台湾就要有鼻息肉手术史、类固醇用过效果不好这些条件。如果完全没有预测工具，临床上要怎么跟病人讨论？总不能说我们就随便试吧。
你这个问题很实际，我觉得目前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这样，跟病人清楚说明现阶段没有很准确的预测指标，
但是有机会换药。先用3个月观察症状跟内视镜反应，不行就讨论换别的方案。
而且说实在的，这些生物制剂的安全性都还不错，比起长期吃口服类固醇好太多了。CRS 的病人最怕就是类固醇的副作用，水牛肩、月亮脸、骨质疏松。所以说，试了再说，其实也不是太离谱的策略。
没错，与其在那边抽血算半天，不如直接看临床反应。病人病子通不通，息肉有没有缩小，嗅觉有没有恢复，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啦。
好啦，那我今天学到一个重点，不要被嗜酸性球绑架，临床反应才是王道。
对对对，那就到这边，明天见咯。
明天见，祝大家值班都睡饱饱。嘿。